这时候我共读圣言，请弟兄姐妹聆听。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二十节，某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两兄弟。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收拾一切到远方去了，在那里生活放荡，浪费钱财。他花尽了一切所有了，那地方又遇上了严重的饥荒，就全穷困起来。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吃猪所吃的豆柴豆荚，可是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那么多雇工，又有丰富的食物，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欢迎李凯堂长为我们做。
好，我们一起来到圣人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主，我们要听你的声音，祝你安静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这时候听到的时候是你圣灵对我们心里说话。不管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里头，主你都知道我们需要听的，我们的心也能够转向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今天的主题定为今天不回家。有一个真实的报道，在中国里头，这个孩子在他读高中的时候，2001年他是高中学校的顶尖学生，就是考得名列前茅。但是当他进入大学的时候，在2005年他因为沉迷电子游戏，结果就辍学，考不及格。因为辍学，因为过去他都是很优秀的学生，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打击，他更羞耻以面对他的父母亲，所以从此他就不回再离家出走，跟他的家人断绝关系。他这一走就整整走了16年，从来不再回家跟他家人联系。所以这16年他是怎么过的呢？因为他没有一个大学文凭，他就打临时，很多的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勉强的工资够他每一天的生活，但是有时候当他找不到这些临时工的时候，他就有点上顿没有下顿，所以没有固定的居所，有时候还得留宿在街头。所以这16年来非常的辛苦，但是因着他想到他羞愧于父母，所以他不敢回家，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直到2021年的时候，他需要更新他的那个证件，他到公安局去更新的时候，公安局才发现原来他的名字在那个人口失踪的档案里头，然后公安局就开始联系他的家长，他的父母亲。所以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是当他跟他父母相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39岁了，他跪下来哭着跟他母亲道歉。过去这16年，他们的父母每一天都在找他，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非常的痛苦。所以当这个孩子回到家的时候，年纪大的父母对着记者说，我不怪他，只要看见他我就很高兴。所以这个故事跟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浪子的故事很相似。所以不晓得你们有所谓的离家出走的经历吗？或许有，每个小的时候都有想到我想离家出走，或许你真的离家出走了，但是你也肯定回来了，不然你今天也不在当中。或许你也可能想，我想离开教会，不想再回来教会了，因为在教会里头受伤，或者你想离开主，因为某些东西让你感到很失望。所以不管你的原因是怎么样子，有可能是有时候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感到太羞愧，不敢回家，不敢回教会，也不敢见上帝的面。 所以今天这个浪子的故事让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们来看浪子里头这个小儿子是怎么离家出走的。所以故事也讲到一个人，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小儿子他在家中，但是他不是很开心。他虽然是父亲的儿子，他拥有他父亲所有的一切，他父亲是有钱的，所以他将来肯定是有很美好的将来，父亲提供他一切所有的，他没有所缺，但是他还是不满足。他心中 里头是会有一个东西告诉他，我要更多，我要更多，他要自由，他要他的生命里头不要他父亲的管辖，所以他就想离开，他想不要有父亲的生活，不要有父亲的管辖，他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他想跟谁去 party 去 party， 他想跟谁睡都不想让父亲管。所以有一天这个小儿子就来到父亲的面前跟他要财产。我们知道哈，跟不管现在是过去或者是现在，有一天如果你找跟你父亲说跟他要财产的话，这个其实在表达说，一般给财产的时候都是父亲过世了之后才会分财产给你们，所以如果提前跟父亲要财产的话，他其实是在暗示他什么呢？你看你这个老不死的，你什么时候走啊？我已经等不及了，该给我的你快点给吧，不然你那不用等到你七八十岁还等多久？我等不及了，你赶快给我该得的。所以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情境里头，他跟他父亲要这样的财产。如果你是那个父亲，你会怎么讲？如果你是那位父亲，你的孩子等不及了，想跟你要，一巴掌过去啊，是吧？一巴掌还不够，可能要两巴掌，然后把他赶出家门。你受不了这样的一个羞辱哈，我不认你这个败家子。但是我们看到经文里头很奇怪哈，这个父亲没有这么做，经文只很简单的带过说，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财产分给他。我们在讲当时那个父亲所拥有的财产跟我们今天一点不一样，当时的财产是地主，地主有的是地哈，他可能所谓的流动资金没有这么像我们这么多啊，或者是没有太多所谓的流动资金，当时的人他们拥有的财产就是块地，所以当时的地这个小儿子要的是多少啊？他该有的，大儿子是双倍，所以小儿子该三分之一，所以要给这个小儿子财产的话，你必须要卖地你才能够给他钱呢。所以你要卖地要给他的话，你需要把你的生活的那个地，这个地是怎么来的？这个地是祖宗祖辈传下来的地，你拥有的都是祖辈留给你的，所以一般在以色列里头他们不会随便卖地的，因为你一旦卖了你就没有东西给往下，你的子孙就越来越穷，没有地来耕种。地也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你拥有的地更多，你就是大财主。当你割舍这个地的时候，你要把它变卖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将你的生命割舍出去。当这个字哈，父亲把财产分给他们，这个字希腊文财产的希腊文是 bios 啊，如果你读 biology 啊 bios 就是什么讲到生命。他告诉我们，这个父亲不单单只是把家业卖了，他也把他的生命割三分之一给这个小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请求，这个小儿子请求的那个严重性，那个话的那个重量啊，他几乎不但要他父亲快点死，他几乎要他的父亲的命啊，三分之一的命割舍给他。对一个父亲来说，这是一个羞辱。但是这个父亲没有以怒气，没有回应，没有以反击他，他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带过去，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我们知道小儿子拿到产业之后呢，他就这样子，他很开心拿到他所要的，然后呢就开始过他想过的生活，就过着生活放荡浪费钱财，那边讲到就是生活放荡，这是小儿子一直想过的一个生活，放荡的生活，没有他父亲管，然后呢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他所认为的开心幸福的生活，就是没有人管他做他想做的。他开心吗？肯定开心，不开心他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追求这样的事？但是这个开心啊，所谓的开心是很短暂的，是不持久的。这也就讲到罪，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他应许你哇很美很美的事情，给你画大饼， 但是其实你真正得着的其实是很短暂的。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发生啥事呢？就是十四节讲到他就花尽一切所有的，然后在那个地方遇到严重的饥荒，然后就开始穷困起来，他里面有这个需要，以至于他最后去放猪，做了最犹太人最低级最不堪的工作，去放猪，还吃想吃那个猪的豆荚。我们看到这个生活放荡最终的结果只是一时的快乐，但是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羞辱，一个很低微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人物吗？在美国里头啊，他们是很出名的一个人物，在我们当中亚洲可能不知道这位 Hugh Hefner 他是在1926年，然后过去一段时间在美国里头很有名，他是花花公子的杂志创始人，他是一个过着放荡不羁的一个生活，跟这个小儿子一样过着放荡不羁，以追求享乐为人生最终的目标。他在当时美国里头是一个享乐的一个符号，享乐的一个标志。在1953年开始创办这个花花公子之后，他有建了一个叫做花花公子的庄园，里面一直每一天围绕着年轻貌美的女子，他因着与许多的女性同时交往而出名。他的庄园里每一天都有许多女孩在那里穿梭着，所以他的整个人生观就是以享乐为主，他是享乐为终极人生的一个目标。所以从表面上我们都看到这个人，哇，似乎过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兴奋，物质非常丰富，许多在美国的 那里的人都非常的羡慕他。但随着时间的过去，他生命的恶果就慢慢显明出来。尽管有许多的无数的那些关系，还有许多的邂逅，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经常说到他的生活感到孤单。他曾经有好几段的婚姻，还有很多很多的关系，他依然感到空虚，很难找到真正亲密的满足，因为对他来说女人是他享用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建立亲密关系的对象。最终他在生活和物质上虽然看起来很丰富，但是他依然没有真正的喜乐跟满足。他的一生中一不断的追逐下一个享乐，下一个 party， 下一段关系，但是没有一个 party， 没有一个关系是他能够带给他满足的。在他年老的时候，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承认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样得到的满足。所以这个人的生活的写照跟这个浪子小儿子的生活是相似的，他们都想过的一个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是人生享乐为终极的目标，这个享乐是非常的短暂，带来一时的快乐，但最终却是空虚跟孤独到终。所以曾经有一个人这么说到，他说到人生最孤单的时刻是当你刚刚经历了你认为会带给你最终极满足的事情，但它却让你大失所望。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是我们想要很渴望的，你单身的时候你很渴望一个婚姻，一个亲密关系，当你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盼望你的事业有成，你能够买这个买那个，当你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时候，当你得到被人尊崇的时候，哇，你觉得这个是你所要的。但是当你在得到的那一刻的时候，你突然的感觉到那个空虚感，很真实的空虚感。这些所谓你所追逐的这个终极的满足，最终还是让你大失所望。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在我们的人的心里头有一个真空，是神所造的一个真空，唯有神能够来填满它。圣经说什么呢？我们来一起读耶伯记第20章1、2、3。恶人的欢呼不会长久，不敬虔的他这种快乐很短暂。我在想我们都有经历过，我们在不同的层面来追随这种快乐，想在里头找到满足，物质也好，关系也好，身份地位也好，但是这种都是很短暂， 最终它带给你是更大的空虚。这些东西就像什么呢？海市蜃楼一样，看起来好像你触手可得，但是你永远无法来抓住它，来给你持久的幸福。所以到底迷失是什么呢？什么是真正的迷失？我们看到有另外一种迷失，是迷失于家中。在这个比喻里头，我们看到小儿子的迷失是很明显的，他跟他父亲索要财产，然后就挥霍这些财产，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最终沦落到猪圈里头。但是有另外一种迷失，却非常不容易发现，非常隐蔽的，也非常是危险的。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生病，他会去找医生。但是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没有发现他生病了，他就不会去找医生。这是一种更危险的隐藏的罪。到底这个迷失是什么呢？是这个大儿子的情况，他虽然待在父亲的家里头，但是他依然也是迷失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耶稣在讲这个比喻之前的前提是什么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以至于耶稣来讲这个故事。发生了什么事？当众税吏跟罪人都跟耶稣挨近的时候，听他讲道，然后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当时法利赛人跲经学家就议论纷纷的说什么呢？这个人接待罪人。所以第三节就讲到，因此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其实里面除了那个小儿子在讲到那些罪人跟税吏的时候，他里面提到的这个大儿子是指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经学家。因为法利赛人跟经学家就像大儿子一样，他们没有看到自己也需要被拯救，他们没有看到自己也像那个罪人跟税吏一样，他们也急需要神的恩典，神的饶恕。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大儿子是迷失的呢？因为大儿子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认为他守住了他的道德，他容易做这样的一个评论，说什么呢？我不像小儿子这样子，我没有任意放任，我在家里尽了我当尽的责任，我在家庭付出了很多，我努力工作并做出贡献，我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当这个大儿子看他父亲为他小儿子来开这个庆祝会的时候，他就非常的不爽，他就批评说道，我做了这么多苦工，这么多年没有违背你，可是你却没有给我一只羊。所以当这个父亲邀请他大儿子进来的时候，大儿子其实就违背了他的父亲。他虽然嘴里说我没有违背你，这是他口里所看他自己所看的。所以很多时候法利赛人跟那些律法师的这些人，他们就像故事中的大儿子一样，他们以为他们是遵守上帝的，他们能够从他们的好行为来赢得父亲的宠爱。这也正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的问题啊。当一个人得救，他犯罪了之后，他得救，我们会觉得他怎么有资格享受神的赦免？他不配，他过去的干的那些坏事就完全赦免了吗？他不配。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是配得的人，天堂只配得我们这些好人，我们没有像他干这样的坏事，只有配得这样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好人才能够配得进去天堂。所以他们以配跟不配来看自己。所以当恩典跟饶恕临到那些我们认为不配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开始愤怒了，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为什么付出了这么多，我却没有得到这些呢？因为他通过好行为来获得神的祝福，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罪，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神他需要赦免。所以圣经以弗所书说到什么呢？讲到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与人自夸。大儿子通过好行为来获得神的救赎，他忽视了整个福音的中心。福音的中心是什么呢？他讲到就是个恩典，恩典是一份礼物，不在于你配跟不配。恩典不是靠好行为得到的，恩典是单单借着你相信。不论你是 看起来行为正直的人，或者是放荡不羁的人，恩典就是赐予这些相信，所有相信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是大儿子或是小儿子，他们都是迷失的。小儿子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因此而迷失。但是大儿子呢，他是一个过着自我为义的生活，也一样的迷失。两个都需要天父的恩典和饶恕。但是我们看整个故事的中心啊，故事的主角不是大儿子，也不是小儿子，整个故事的中心在于这个天父，这位父亲。我们来看到挥霍恩典的上帝。为什么称上帝为挥霍呢？挥霍是什么意思？挥霍就是浪费，挥霍就是那种奢侈的将某些东西给出去，这个叫做挥霍。上帝在这里挥霍了什么？或者父亲在这里挥霍了什么？我们看到挥霍了恩典，挥霍了爱。我们要记得之前小儿子做了些啥事，在他父亲还在的时候，这个小儿子就跟他要遗产，而且当他把这个财产全部花光了之后，父亲啥都没说的就完全接纳他了，就这么轻易的，什么都没有做，也没有他赔偿，就简单的就欢迎他回来，太过简单了，对吗？太过简单了。更让我们感到不理解的是，父亲不但接纳他，还抱着他，还亲他。亲他的这个儿子曾经咒诅他，快点，这老不死的，快点去死哈！然后呢，还给他办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宴会。这个父亲没有要求这个败家子来赔偿他所败光的那些家产，他没有要求他来赔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的世界的理是什么呢？你只要你做错事，你要付出代价，对不对？你犯了错，你就要为着你的错承担后果，这是我们世界的道德，这是我们世界的要求。但是我们这里看到这个父亲要做什么呢？当他看到儿子从远处回来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啊，他跑过去迎接他。不论你放在过去也好，放在现代也好，一个有尊严，一个有尊严的一个庄重的男人哈，他是有身份地位的，他是不会跑的。一个孩子能够跑，一个富人能够跑，一个年轻人能够跑，但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他是不可以跑的，因为这个跑很丢面子啊，完全丢了一个有尊严的一个形象，有失身份了。你再想想，如果李显龙有一天跑着来过来迎接你，有点不太像样，对吗？当他跑的时候，他需要提他那个长袍哈。啊，提着长袍的时候，你能够想象那个画面，拉着以前的人是穿袍的，提着长袍，然后跑着向这个小子，这个真的是很不像样啊，破坏了形象啊！你再这样子的一个男人哈、啊，你都有一个尊严的一个形象在那里，但是既然这个父亲能够不顾颜面跑去向这个小儿子那里，他说明了什么？这父亲的爱超越了他自己的所谓的那种尊严，超越他的那种所谓的形象的重要。我的形象不再重要了，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于我的那个形象。他因为他的孩子回来，他愿意放下他尊贵的形象，这正是我们的上帝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被剥光衣服，他遭受鞭打，被带上荆棘的冠冕，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人家嘲笑。他的尊严在哪里？他的尊荣在哪里？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甚至他愿意放下他的尊严，放下他尊贵的生命。我们虽然看到这个父亲没有跟这个儿子收回他所败光的那些家产，其实错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没有跟他要那个代价，为什么呢？因为父亲把一切的代价都拿到自己的名下，自己承担了。换句话说，这个父亲替这个小儿子埋单他所犯的一切的错，他没有跟他要。 我们很难想象啊，这样的小儿子做出这样的事情，父亲竟然没有跟他要回他所败光的家产。所以有一个人叫提摩太凯勒这么说到，上帝的爱是一种不合世人逻辑的爱，一种不容易理解的爱，但它是一种救赎的爱，医治的爱，改变我们的爱。它不是基于攻击的爱，它是一种疯狂激进不可用常理让人明白的爱。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经文里头说到何等何等的爱，何等的意思没办法来描述，何等这么大到一个何等的爱，是没办法用逻辑去推理的，这不可理喻的爱，是激进的爱。他没有要求赔偿，他的爱到这个地步，他完全不要求赔偿。这是我邀请我们的一个弟兄来分享贫富弟兄来分享他生命里头他怎么经历上帝，在他离开神的很长的时间里头，他在教会里头受伤了，然后怎么回到教会，神怎么带领他回来。我们请贫富弟兄。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 Ben。 我的华语很不好，如果讲错你们不要见怪在三十多年前，我认识我的前妻，她是一个基督徒，她带领我信主，因为她是泰国人。说婚后，我们就在新加坡一间泰国教会里面侍奉很多年。当时为了生活，我没有办法，我要去泰国做生意，她选择留在新加坡。说直到有一天我回来新加坡的时候，牧师告诉我，我的前妻跟一位弟兄走在一起。那时候我是无法相信这个是事实。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哭了，他也答应他会悔改。到最后还是我们的婚姻还是走不下去。以离婚的收场，我哭了，我跟神祷告，我问神为什么会这样。那时候我受了很大的伤害，但不知道要跟谁说心中的那个苦。最后我决定离开教会，因为我无法在教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从此以后我就不再踏进任何一间教会，二十多年。离开教会后，我开始赌博了，就是做了那些不好的事情，就是到处借钱，无法自拔，甚至到最后欠了很多大耳窿。当时因为大耳窿三门俱在，我没有办法，只好把我的屋子卖掉。当时没钱又没有屋子，我走到我无法的时候，对不起，我很难控制我自己，因为我不想再讲我过去的事，因为人生真的没有盼望。我感谢神，我的人生最谷底的时候，他没有放弃我，他依然赐我恩典，让我走进现在文青的大牌十九。过去了，直到三月，通过爱加贝的教会弟兄姐妹们 来我家拜访，邀请我来教会，因为教会给我儿子的补助金，我以为为了要表达感谢，我就参加了爱加北第一次的主拜崇礼。那时候我没有去爱加北之前，我心中有很大的挣扎，在崇拜的时候我不得流泪， 我的灵感到特别的枯燥。那时候我就想，我决定要回到神的身边，因为只有神才可以帮助我。我来到教会后，神成功的给我戒了烟，然后开始变了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到午夜我参加了小组，也参加了启发课程，也在十一月去了泰国短宣，在十二月在阿加北洗礼。虽然是短短的几个月，神让我看到喜乐跟平安，我的家庭也有改变。我的女儿去年也接受了主，也洗礼，感谢主，一步一步的陪我走到今天。当教会去年公布要去泰国短宣的时候，我不想报名，因为我不想去泰国，因为我不想去以前回忆那些痛苦的事。但是神给我看了一段经文，他我顺服了他，我参加了这次的短宣。在泰国那边一次的崇拜的时候，我听到那些熟悉的泰国诗歌，我又想起以前的画面，眼泪不知的一直流。很奇妙的，神通过了那次的敬拜，他医治了我，他把这么多年藏在我心里面的那根刺，使我完全的得释放，不再受伤。神要我去面对我的伤口，他来医治我。他说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我感谢神的，他的纪念真的是高过我的意念。回想起神为什么要我来去参加这次的泰国短宣，并在泰国那里医治了我这么多年的伤，使我完全得到释放。感谢神这么多年的不离不弃的爱，虽然我离开了教会这么长的时间，神依然爱我，一直等到我回家，带我进入爱加北这个大家庭。感谢主，我回家了。虽然今天的题目是今天不回家，但是我要回家。我更要回到神的慈爱中，一切都赞美主，谢谢。所以今天我的哭不是因为我伤心以前的事，我的哭是因为我感动神医治了我跟我很有努力的帮助我走过我这一段的人生，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平父的分享。离开了教会二十多年，这么长的时间，但是神没有忘记他。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向他说话，来医治他，将他心中的刺重新的抚平拔出来。这是他的故事， 你的故事呢？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或许我们也像这小儿子一样，过去过着一个放荡不羁的生活，我们在最终享乐，我们不断地追逐下一个享乐，追逐下一个刺激，追逐下一段轨迹。但是你的心里头就像个真空一样，一直一直的不满足。或许我们也像大儿子一样，过去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了很多，但是很多时候他，你只跟你的这个天父的关系只是个义务上的关系，没有感受到爱。有可能你在教会里都受了伤害，你无法饶恕某些人，因此你很难去爱这位上帝，你很难去爱你身边的人，因为心中充满着苦毒。今天我们在当中，可能你就是这个小儿子或者这个大儿子，你远离了神，你回避了上帝，你一直被你的失败控诉着，你觉得没有脸面回家。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耶稣这个道路是你回家的路。所以不论你做了什么，天父的双手总是向你敞开。今天神要医治你的伤痛，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